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现在播报国际新闻。香港一些大专学生和中学生高呼公民抗命无忧无惧的口号，星期六继续聚集在政府总部大楼前示威，要求特区政府和北京当局推行真普选，并不断呼吁市民加入他们的抗争行列。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主教陈日军等民主派人士到现场为学生们打气助威。发起香港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罢课的学联及学民思潮的100多名学生，星期五晚上10点半爬进政府总部外公民广场的新建铁围栏，或通过闸口闯入，手缠手坐在广场中央，誓言要重夺公民广场。警方强力清场，现场出现混乱，警方带走一些闯入广场的人士，并发射胡椒喷雾，有部分学生被喷中。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则被多名警察制服，被戴上手铐带走。学民思潮和学联从星期五晚上8点起在立法会的外面天美道上举行有大约5000人参加的学生和市民集会。就在集会结束前，学生发起此次公民抗命行动。随后大批警员增援到场，展示红色警告标语，要求集会人士停止冲击。大批警员及保安守在政府总部外，筑起人链，防止其他学生冲入。此前，台湾朝野对香港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诉求表达支持，敦促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当局尊重港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期待，并作出积极回应。台湾朝野以少有的齐心与合力，对中国大陆领导人再提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作出反击。台湾总统府发表声明，称台湾政府和人民无法接受大陆当局所推行的一国两制。行政院发出新闻稿，称中华民国从来不接受一国两制。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则表示，香港人民的遭遇已经证明一国两制行不通，在台湾则完全没有市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会见台湾统派团体的时候说，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但会充分考虑台湾的现实，定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实现形式。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一份声明中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调显示大部分台湾民众认为一国两制不适用台湾，也不能作为两岸关系的解决方案。声明说，对于陆方一国两制的说法，我政府无法接受。陆委会说，政府主张台海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积极推动两岸协商与交流，为将来解决复杂问题奠定基础。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五会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的时候表示，民进党会持续促进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交流，并确保两岸交流符合台湾民主与台湾人民的期望。在香港，罢课学生星期五试图冲入并夺回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遭警方强力驱赶并造成有人员伤亡的推撞之后，星期六中午仍然有大约30多位学生和市民被警方用铁马困在公民广场中央驱赶处。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市民云集在政总外天美道上声援被困的学生。目前在现场已经聚集了3000-4000人，组织者呼吁市民携带雨伞、口罩、充电器等物资前来政总集会，包围政总。大会还要求市民严守和平抗争，已经有许多市民为现场抗议的学生和市民捐助饮水和食物。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晚上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被一位民众扔书击中。总统府证实，马英九被扔向他的书擦到，目前他没有任何是否受伤的报道。台湾媒体播出的画面显示，当马英九跟大批随员经过记者采访区的时候，独派人士严明伟突然大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口号，将一本厚书扔向马英九，之后立即被安全人员压倒在地。台湾国安局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尊重人民和平安全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有关人士蓄意违法，危害国家元首的安全， 当局依法执法，并当晚对香港执勤人员的疏忽作出行政处分。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Grandpa 做了个木哨，吹出来的声音啊很像火车汽笛声。在玩具公司工作的孙女 Susan 觉得很好玩，就要把木哨借来带到公司去，看看能否在这个木哨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产品。
在这一讲里， Susan 的妈妈 Ellen 和 Grandpa 在家里等着 Susan 回家吃晚饭，而这一天呢，正是 Susan 在公司向有关人员介绍木哨的日子。
Grandpa 和 Ellen 都急于知道玩具公司会不会对这个简单的玩具感兴趣呢。过了一会儿， Susan 终于回家了，她给 Grandpa 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动词，意思是使完美或改善。大家要注意这个词的读法，重音要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如果呢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节上 ，Perfect， 那就是形容词了，意思也是十分完美的意思。
Jump.J-U-M-P, jump, 动词，意思是跳，跳跃。
Track, T-R-A-C-K, track 是名词，意思是轨道，途径。
Meatloaf, M-E-A-T-L-O-A-F, meatloaf, 名词，意思是肉糜糕，肉馅糕。这是用肉末和其他一些配料烤制而成的，通常作为主菜。
Smart, S-M-A-R-T, smart 是形容词，意思是聪明的、机智的。
Profit, P-R-O-F-I-T, profit 名词，意思是利润、好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然后给大家讲解。这第一段课文呢，是 Grandpa 和儿媳 Ellen 在谈论穆少的事，他们同时也在等待孙女儿 Susan 回家一起吃晚饭。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Oh, 你好 Grandpa. 我几乎忘记了你在地下室里。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我一直在工作，就是想办法改进我这个火车汽笛木哨。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我以为它已经非常好了。Susan 吹给我听过。
And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我觉得好像是一列火车脱轨，直冲着我们家的房子撞过来了。
Good.
好
It's a great toy.
是个很棒的玩具。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哎，晚饭的味道闻起来挺香啊。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肉馅糕和烤土豆已经都做好了，我们就等 Susan 了，她一会儿就会到。
Grandpa 一个人在地下室继续改进他做的木哨 Perfecting the wooden train whistle Perfect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精益求精例如啊，一个学生英语学得不错老师鼓励他在努力提高口语能力老师就这样对他说 Work more to perfect your spoken English 要注意这里的 perfect 是动词啊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
而 Ellen 说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我以为那木哨已经很好了这里的 perfect 是形容词重音呢要放在前面的音节上 perfect 另外我们知道形容词啊大都有比较级形式例如 good better best 好更好最好 bigBigger, biggest, 大，更大，最大。但是没有人说 more perfect, 因为啊，从逻辑上来说 ,perfect 这个词的本意是十分完美，这啊，已经属于最高级形式了。
Ellen 说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按照字面上来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 ,Susan 向我做了展示。实际上就是 ,Susan 吹给我听了。
火车脱轨，英文呢是 jump the track。jump 是跳 ，track 是火车轨道。jump the track 从字面来解释呢，就是跳出了轨道，实际就是脱轨。另外呢，也可以用 rail 这个词来代替 track。jump the track 和 jump the rail 是一样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告诉 Ellen, Susan 今天要在公司介绍她做的火车汽笛哨，看公司是否愿意利用这些玩具。Ellen 也觉得 Susan 的想法不错。Grandpa 看来满心希望 Susan 的公司能采纳利用这个木哨做玩具。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你知道今天是他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对，他告诉我了，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接受你的想法。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我对 Susan 说了，火车汽笛哨啊，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玩具。可是她说那样才叫棒呢，它能让小孩发挥想象力。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让儿童发挥想象力，她这个想法不错。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她的想法太棒了。我告诉你啊，那个女孩啊，真聪明。那是她在玩具业做得那么成功的原因。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她知道什么是好主意。
Like your whistle?
像你做的哨。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我倒不在乎今天的会议有什么结果，只是...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Grandpa, 听起来你好像挺在乎啊。
Grandpa 说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今天呢是她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这里日子是一个特定的一天，所以呢要在前面加定冠词 the,T-H-E。再比如说今天是我们都去为慈善活动做义工的日子，那英文就是 ,Today is the day all of us volunteer for the charity event.
但是有的时候啊，在 day 前面是不用定冠词 the。例如，美国有一句俗话说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人人都会有机会的。
下面啊，我也来讲解一个简单的词 ，buy， b u y， 这是购买或买的意思。买辆汽车 ，buy a car。但是用 buy 的时候啊，不一定全都是买什么具体的东西。比方说 ，Alan 说。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这个时候啊 ,buy 的意思就是接受。Alan 的意思是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接受你的想法。
对，有一次啊，我在高速公路上开汽车的时候开得太快了，被警察给拦下来。我使劲向警察解释啊，我是急着去医院看一个朋友，但是他不相信啊。The police didn't buy my explanation. 这警察不相信我的解释。在这里呢 ,buy,就不是买东西的买，而是相信或者接受。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Susan 终于回到家了，她一进门就向 Grandpa 表示歉意，因为公司决定不采纳火车汽笛哨这个玩具。 Grandpa 说没关系，反正他原来做木哨也不是为了卖钱。
Well...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那他们要是想要它，当然好了。不过如果他们不要，也没有关系。我就是喜欢做这些事儿。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那一定是 Susan.
Hi, Grandpa. Hi, Mom.
你好 ,Grandpa. 你好妈妈。
Hello, dear.
你好，亲爱的。
Grandpa, I'm sorry.
Grandpa, 对不起。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有什么对不起的事儿了？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他们不要你的木哨。
Well, that's okay.
哦，没关系。
I really tried.
我真的努力争取了。
I'm sure you did.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我肯定你争取了。不过，我做这些哨从来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好玩。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当然啦，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哨，只不过他们认为它不适合今年的玩具市场。
Grandpa 嘴上说不在乎，但是心里啊，多少还是有些希望自己做的木哨呢，能被玩具公司采用。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如果他们要，那当然好了。It would be, 而不是 it will be, 表示说话的人虽然有这个愿望，但是认为这不大可能发生。如果一个孩子说 It would be nice if my dad could let me use his car for 3 weeks. 要是我爸能让我用他的汽车3个星期，那就太好了。但是啊，这孩子对此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他知道这不可能。
Grandpa 和 Ellen 正说着话， Susan 到家了。一进门啊，他就先向 Grandpa 表示歉意。他说 I'm sorry. Sorry 是一个很简单的词，大家都知道是表示对不起，往往呢是为了说错了话或者做错了事表示歉意。
但是 sorry 这个词还有别的用途，比如你要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得知朋友家里有亲人去世或者其他不幸的事，你都可以说I'm sorry to hear that. 听到这消息我很遗憾。不过课文里的 Susan 是真的觉得有些对不住 Grandpa, 让他失望了。Susan 解释说 I really tried. Try 是努力的意思，用过去时表示已经努力了，通常都是在事情没有做好，目标没有实现之后说这样的话。
Grandpa 也真的觉得没太大关系。反正他从来也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制作火车汽笛木哨的。For profit, 为了利润。For profit organization 是盈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非盈利组织。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Grandpa 安慰 Susan 要他不必太介意，然后呢就吹响了汽笛哨，叫 Philip 下来吃晚饭。这让 Philip 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没关系，你已经尽力而为了。
I did.
我是尽了力了。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哎，咱们吃饭吧，你不饿吗？
I sure am.Where's Dad?
我当然饿了。爸爸呢？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他在楼上休息呢。他昨天在医院一夜没睡觉，就是累了。但是晚饭已经做好了，你要不要叫他？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我来叫他，就像他小时候我叫他那样，来吃饭吧，儿子。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Hey, 那是我想的那件东西吗？是我原来的那个火车汽笛哨吗？它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这哨毕竟可能还是有用处的啊。
Grandpa 对 Susan 说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你已经尽力而为了。你刚才说你的朋友一直在争取被提升，但是没有成功。他可以说呀 I did the best I could.
Now I'll do my best to explain the word up. 现在啊，让我来尽力解释一下 up.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 up 作为副词可以跟在不少动词的后面来表示加强语气，但是 up 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呢，意思通常是上或向上的。 Ellen 说 Philip 在楼上休息，因为他在医院一个晚上没睡。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这里的 up 是指没有睡觉。 To be up有时候呢也会说 to sit up, 可以翻译成熬夜。
Grandpa 一声哨响， Philip 就下来吃晚饭了。这哨声把他带回到童年时代。Philip 说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他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Make someone feel, 使某人感到感觉怎么样。
After all, 是毕竟的意思。Mary went back to England after all. Mary 毕竟还是回英国去了。 It didn't rain after all. 天最终还是没下雨。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Listeners,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Grandpa and Ellen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Susan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What did Grandpa say about Susan? He said she is smart, and that's why she is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Had Grandpa ever thought of making the whistle for profit? No, he just made the whistle for the fun of it. What news did Susan bring back?The company didn't think the whistle was right for the market. Was the whistle still useful to Grandpa? Yes,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and his son Philip came down to dinn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播报国际新闻。香港一些大专学生和中学生高呼“公民抗命，无忧无惧”的口号，星期六继续聚集在政府总部大楼前示威，要求特区政府和北京当局推行真普选，并不断呼吁市民加入他们的抗争行列。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主教陈日军等民主派人士到现场为学生们打气助威。发起香港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罢课的学联和学民思潮的大约100多名学生，星期五晚上10点半爬过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的新建铁围栏，或通过闸口闯入，手缠手坐在广场中央，誓言要重夺公民广场。警方强力清场，现场出现混乱，警方带走一些闯入广场的人士，并发射胡椒喷雾，有部分学生被喷中，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则被多名警察制服，被戴上手铐带走。学民思潮和学联从星期五晚上8点起在立法会外面天美道上举行有大约5000人参加的学生和市民集会，就在集会结束前，学生发起此次公民抗命行动，随后大批警员增援到场，展示红色警告标语，要求集会人士停止冲击。大批警员及保安守在政府总部外面，筑起人链，防止其他学生冲入。此前，台湾朝野对香港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诉求表达支持，敦促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当局尊重港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期待，并作出积极回应。台湾朝野以少有的齐心与合力，对中国大陆领导人再提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作出反击。台湾总统府表声明，称台湾政府和人民无法接受大陆当局所推行的一国两制。行政院发出新闻稿，称中华民国从来不接受一国两制。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表示，香港人民的遭遇已经证明一国两制行不通，在台湾则完全没有市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会见台湾统派团体时说，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但会充分考虑台湾的现实，定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实现形式。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调显示大部分台湾民众认为一国两制不适用台湾，也不能作为两岸关系的解决方案。声明说，对于陆方一国两制的说法，我政府无法接受。陆委会说，政府主张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积极推进两岸协商和交流，为将来解决复杂问题奠定基础。在香港罢课学生星期五晚上试图冲入并夺回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遭警方强力驱赶并造成有人员受伤的推撞之后，星期六中午仍然有大约30多位学生和市民被警方用铁马困在公民广场中央旗杆处。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市民云集政总外天美道上声援被困学生，包括战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泛民立法会的议员、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在内的泛民主人士上午已经来到政总外声援和守护学生。据现场广播声明，被困的学生不被允许上厕所，而外面也被禁止进入送水和午饭，现场情绪激动。在市民强烈呼吁和谴责警方违反基本人权之后，据悉警方已经允许送进饮水和食品，而最终被允许上厕所的学生则不被允许回到旗杆处。目前现场聚集3-4千人，组织者呼吁市民携带雨伞、口罩、充电器等物资前来政总集会，包围政总。大会还要求市民严守和平抗争，已经有许多市民为现场抗议的学生和市民捐助饮水和食物。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提前占领中环，一切要看事态发展。中国当局上个月决定，2017年香港特首参选人必须先经过一个亲北京的委员会筛选。此后，香港学生举行了一波又一波的示威游行，要求当局撤销这一决定。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晚上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被一位民众扔书击中。总统府证实，马英九被扔向他的书擦到， 目前没有他是否受伤的报道。电视画面显示，马英九跟大批随员经过记者采访区的时候，独派人士一位突然大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人将书扔向马英九。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天，也就是9月22号，在接见解放军全军参谋长会议代表时强调，必须努力建设听党指挥、善谋打仗的新型司令机关。据外媒报道，掌握中国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正在重组中央军委，刘源和张又侠两位红二代军队将领有望在职位上更上一层楼，而其中至少一人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要建立什么样的司令机关？中央军委是否重组在即？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发表您的评论，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说习近平讲的这个新型的司令部、司令机关的这个讲法，它的这个概念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一个广义上的这个称呼呢，还是狭义上的解释？张先生。
研究了一下，因为现在的报道只是他讲话的一部分。那么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掌控军队，那么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讲，他的权力仍然是不安全的。所以我想很可能他是因为此前他已经用小组治国这种模式来这个一定程度上来这个替换这个常委治国或者是集体总统制。那么今后有没有可能就是用这种对于这个军队体制的改革，比如改革原来这种四总部然后相互牵制，那个效率比较低然后贪腐比较严重，一个老军头各把一摊儿，这种就是臃肿的指挥系统改为像这个比如像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那样的这种就是比较有效率的指挥系统，那么这是一个要观察的。另外一个要观察的就是说他仍然是强调这个军队要听党的话。虽然这个是新型的司令机关，但是军队听党的话，这个仍然是他继续强调的东西。这个和以往，当然中国历史上主张的和现在很多国家采用的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个是显然是不是一条路。所以呢，当然未来的人事上呢，可能也是这个偏重于红二代。那么这个会不会不是军队国家化，而是军队这个红二化，或者是军队的这个就是它是以血缘来考察这个忠诚度，以这种形式来这个用人，这个我觉得值得考察。因为其实清末的军制改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从旧式的这个八旗陆云后来变成湘军淮军，然后又练新兵，练北洋水师，练新式陆军。那这个中间，这个满族这个满清政府他也是很不放心，他一定要把一部分的亲贵飞入这个新式军队来练兵，这样呢他们才能觉得就是从血缘上可靠的人，那么这个才掌控军队才 才这个心理上比较安心。这个和当年陈云讲的，哎，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他不会刨我们的坟等等，这种思路还是同出一辙。
嗯，
所以我想，这个很可能就是同为红二代的这些个军人，有可能这个入主这个军队的中枢。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呢，我也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就您同不同意张先生这个说法，就是习近平他现在在所谓的重组军队的这高层呢，就是说希望以血统论来定性。那么还有呢，张先生也讲到，就是说现在这个军队呢是这各军头各据一方，是不是这样一个现状？何先生，
这个中国没有什么军头啊，这个等一下我再讲，我先讲一下这个新型的司令部。我觉得新型司令部吧，就是习近平是在参谋长这么一个会议上开的。那么中国的这个总参谋长，你一个意义上就是相当于这个陆军的总司令啊，所以他类似于和这个空军司令员这个 UP 司令员这个海军司令员并列的。那么新型的这个司令部的意思就是为了要把这个海军陆军和导弹部的更直接的更有力的纳入到这个参谋长这个体系里面，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联合作战体系。所以未来的总参谋长更名副其实的是总参谋长，就是把各个兵等也纳入到里面。现在的这个总参谋长之下呢，有几个副参谋长各自的联系这个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然后呢把他们作为未来的这个司令员培训。那么这个已经是行之有效好些年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未来会强化就是这个总参谋长的这个地位，建立这个联合作战的体系。这是军事改革的一个最重点的一方面。军事改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裁军就是这是一个邓小平进行过裁军，但是那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工作。那么胡锦涛和江泽民都把这个很艰难的工作丢给了这个习近平，那么主要是对兵等呢进行一些个的一些合适的这个调配，尤其是强化这个海军和空军再进一步减少这个陆军的这个调配。第三个当然是人事调整。人事调整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从江泽民到习近平时代都打破了
和平先生
认为在这个用人的方式来讲，组织团队来讲，这是应该的，也就是没有必要去重用什么讲所谓的五湖四海，讲那些虚假的那一套，而作为这个军队的这个统帅，或者是作为国家的元首，或者是作为党的领袖，就是应该用自己的亲信就是应该用自己所熟悉的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他用不用亲信，而在于用亲信的整个的管道这种方式是不受监督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他在进行组阁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亲信，五湖四海才是欺骗人的用自己的亲信才是真实的。一个领导人如果不用自己信任的人，用自己熟悉的人，那他没办法成为一个领导，何况这个领导机制又存在着巨大的这个合法性和运行的这个官僚体系的这个合理性的问题。所以用自己的亲信，我认为是习近平必然的一个选择。今天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呢，就是有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所谓对的就是张又侠和刘云两个人会成为其中一个人，可能会成为军委的这个副主席。那我们早就已经报道了这个东西，而且我们讲出来刘云升真将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而且呢他应该是担任一个新的这个升了半级的这个半格的这个中央纪委的一个副书记。那么现在的这个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兼中纪委这个中央军委纪委书记窦俊才呢，有可能会下来，因为他也是人选之一。最主要的现在新的这个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呢，很有可能是中央军委员刘云现在中央军委委员的不是的，由他直接的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之低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错误的报道。但是张又侠确实是有可能会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因为张又侠是他真正的这个 铁杆的心地啊，他们他的父亲张曾生嘛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父亲这个习正勋他们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所谓的中国老一代的这个西北的这个老砖头啊，那么张又侠是很得到他们这个家人的信任。我们最近所披露的习近平家庭的会议，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姐姐习乔乔都讲了啊，这个张又侠年龄很大了，我们不要顾及他啊，就是我们就是应该打破这个年龄的这个界限啊，这个忠于我们所熟悉和了解的人。那这其中就主要提到了这个张又侠，所以张又侠
是
刚才
你分析了一下
新的一任尊为副主席的可能性非常大。
对，你分析一下人事的安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呢，习近平会见全军参谋长会议这个消息时候，谈到现任的两位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一位是范长龙、许其亮，他们都出席了会议，其他中央军委的委员也都出席。你认为如果进行对军委进行人事进行调整的话，现在两位副主席将来的去向如何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期啊，就是你这个外长杂志啊，有23000多字啊，完整的讲了中央军委啊的可能性的变动和这个军事改革的可能性的方向。其中我们很重要的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范长龙新任的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和现在伏在这个军政的这个副主席许其亮都不会下台，那么很有可能会增选这个张又侠为第三位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这个后勤和装备。总后和总装呢，就是分成了两个部，这两个部即使的是工作重叠很多啊，就是互相扯皮。所以在未来的军事改革中间呢，这两个部呢有可能会合并。那么张又侠上来以后呢，应该是主管这个后勤和装备的一个合并。一个调配工作，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刘源呢，有可能会这个升任中央军委的新的中央军委的纪委书记有可能这个职位呢也会成为中央军委委员。当然还有一可能性是总参谋长会在未来也有可能会进行调配，黄鸿飞有可能会调任国防部长。现在的这个国防部长常万行涉及到非常严重的弹劾问题，有可能会下来。那么谁会担任这个未来总参谋长，那就最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中央军队的最重要的领导人的备任人选。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习近平非常熟悉非常信任的一个人。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廷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说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状况。中国的军队我同意这个张令环先生所讲的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军队其实是没有对外的作战的这个功能的，没有，其实他的这个几次的这个对外战争都是非常的付出沉重的代价，那种成本极其高昂的这个那种高昂的那种成本的这个军事作战的这个代价呢，就是共产党现在是很难这一次这个进行
这个话题我们好稍后再来进行探讨。那么张立凡先生现在呢，在不仅在中国政坛上，在军界当中也出现了权力朝红二代手中转移的这么一个趋势，您认为这个趋势对中国今后未来意味着什么？
这个其实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当然刚才这个和平先生讲的呀，就是说用亲信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它跟现代民主国家的那种用人体制还是不同的。这种现在的这种用人体制更多的是一种封建制国家的这种用人的这种模式。所以它这个任人唯亲和这个现在的国家的这个总统或者武装部队总司令用自己知道的人，用自己好指挥的人，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相同概念的东西。现在的首先是考虑就是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家族背景上的关系，以及呢这种忠诚度如何，这个可能是一个考核的标准。 而这个能力如何，然后这个人品如何，这些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是比较次要的。所以现在他，我一直讲，我说中共的用人其实就是党天下就是扩大了的家天下，实际上这套思路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还是按这套思路来这个选人做事。所以这个呢，我不认为他就由此能够实现这个新的这种军队改革能够这个能够真正到位，能够建立他这一套所谓的这个新的这个指挥系统，我觉得可能这个效果未必能够达到。
嗯，
当然这个用亲信，然后呢控制国内，这个这个可能是可以做到。这个至于说那个能否有效的这个打对外战争，我想这点我和何先生的看法相同，就是其实他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嗯，
那现在我看就是总体上一个趋势，可能会逐步的提拔一些个一个是就是红二代这样的可信任的人，还有呢就是一部分这个少壮派的军人，然后逐步的换下老军头。因为这个江时代留下的人，实际上整个控制了整整十年，这个胡锦涛时代都被他们控制，我觉得这批人可能会逐步的被替换。这一点呢也是这个习先生他未来统治的一个这个最就是安全系数的保障，就是需要用他的这个亲信的人信任的人。另外刚才讲到张幼霞，这个我也有相同的信息，我也知道这个张幼霞将军和习家的关系很好，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反正再往下看吧，究竟人事会怎么样。
与此同时呢，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从习近平目前对军队还有以及各方面他的这个动作来他的行动来看呢，就是说他跟他的这个统治方式，尤其是对军队的这个统治方式呢，跟他的这前任们像是胡锦涛、江泽民他的这个方法呢是一脉相承的呢，还是他跟他们有截然不同的这样一个手段呢？和平先生。
是人事这个调整的幅度之大呀，远远超过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胡锦涛基本没调，那这个基本上是邓小平和江泽民留下的烂摊子给他，他就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你看，他也当了一个伪军主席，他基本上就是个伪司令啊，就没有真正的在军队做过什么事儿。那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前，就用五马进京的方式，就打破了原来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和邓小平留下的那些军事的班子的安排。他们基本上在各总部就是占据了主要的这个位置，那么等待着接班。但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前破格的把各个军区的这个司令员政委调到了这个北京，所谓的五马进京把整个的这个原来的军事体系打破了。范长龙破格提拔为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常务副主席没有经过总参谋长这个阶层这个胆子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他又酝酿到新的一波比较大的这个调整他当然个人可以讲自己的雄心就是他的理想，但是实际上在本质来讲，他就是利用军队来第一个是维护他的政权，镇压老百姓，第二个就是来威慑他的党内的这个可能对他有这个非议的这个一些所谓的他的战友所以这个军队主要是威慑这个在政治上威慑他的政治对手的，另外一个是这个欺负这个老百姓的，没有这个对外的真正的这个功能，也没有真正的这个能量至于他是不是他们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五人小组，我一无所知，我没有听过这样一等说法，因为有一些媒体经常会报道一些会议和一些小组，我真的不是很
好的
很清楚。那么至于说他有没有遇到暗杀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敏感，非常有趣，我们也很有兴趣知道。那么我们在目前来看呢，就在过去几年中间听说过这个周永康有过这么一个暗杀的这个的可能性，但是他上台以后这种出现暗杀的这种情报和信息是 非常稀少的。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情况之下，要对这个领导人产生暗杀的这个动机和可能性，其实都是一种江湖传说啊，这种可能性在现实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之低的啊。我们从这个安全系统和情报啊和警卫系统所得到的情况来看呢，似乎是没有这样的信息。
接下来我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这位湖北的张先生也谈到，中国这个党内的权力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军队的反腐还远远没有结束。据我们了解，现在徐才厚、谷俊山都还没有这个进行开庭审理，不管是公开的法庭还是军事法庭，都还没有公开的来审理来进行当中。那么在您看来，军队反腐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告一段落，还是会有更多的反腐的这种案件被揭发出来？
我个人觉得可能军队反腐比这个普通的官场的反腐更加困难，因为军队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他们这个很容易搞特权，而且很容易这个拉帮结派形成窝案。那么而且军人又是手里有枪的这么一个团体，所以我觉得这个军队反腐的难度可能超过这个其他的这个官僚系统。这也就是也许这样可以这个解读，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已经被抓到的军内老虎迟迟没有被处理，而这个我们在这个观察到好像这个全国各地这个有大批老虎，大中小老虎纷纷落马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军队的反腐并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我觉得这可能都跟这个军队本身的这个系统的特点有关。所以呢，而且这个兵者是凶器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随便可以动的。这个动起来可能先要从人事的变动，这个组织结构的调整开始，然后逐步的可能让一部分人失去权力，然后才能够这个继续往下走。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和平先生，就是说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您怎么看目前军队反腐它的这个阶段性是不是已经大功告成，或者说呢，我们不管外界或者我们自己怎么想，那么习近平他怎么看目前军队反腐的这样一个阶段？
我觉得一方面把这个中央军委纪委提升半级，成为中央军委委员的一个组成成员，就意味着这个军队的反腐败呢会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呢，他们所针对的这个老虎呢，可能是一些小的老虎啊，一些小的问题，一些少将啊，或者是一些中将。那么对上将这一级，根据我们现在所目前得到的情况，几位涉及到非常严重的腐败嫌疑的这个上将啊，应该是暂时会过关了。这五位上将是这个前中央军委的常务副主席戈培雄啊，前国防部长梁光烈啊，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常万乾啊，这个刚刚下来的退下来的这个副总参谋长郝树森，和仍然在台上的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委书记窦金才，这五个大老虎很有可能习近平暂且放他们一马，未来追不追他不知道，但是短时间之内呢，确实像这个张立凡先生所讲的，军队是一个兵器啊，就是尽量的不抓老虎。我觉得整个的这个不仅仅是真的是这样，地方的这个反腐败也基本上进入了抓小老虎的阶段，基本上他们就说啊，我们抓了一个这个徐才厚，抓了一个这个周永康啊，我们很厉害了啊，所以实际上他们是去打老虎啊，打老虎现在打不下去了，军队的情况尤其是这样。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习近平建立新型司令机关中央军委是否重组在即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是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呢是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梵蒂冈为什么向中共频频伸出橄榄枝，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